家里招待客人，或是有生意吗？或是跑到别人家，然后跟大家一起来享受农历过年所带来的祝福。那我也跟你们分享过，我从小长大的教会，其实农历大年初一我们都有新春的礼拜哦。那我还是很想念那时候大年初一，不管大年夜我们怎么熬夜，早上四五点才睡，但是一大早我们就预备好，那全家一起，那是我很大的一个享受。因为那时候我都觉得我哥哥好帅，所以我走在我那个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后面，我就哇，好好光荣哦，就可以跟那个，那我们一家出去大概都七八个、八九个，可以一起到教会去，那我们都用走路的，那就觉得可以跟家人一起敬拜是很大的一个祝福。那感谢主，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你我他就是一个家人哦。我们把这个看成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可能比我们的家人更亲的，就是在主内的，刚刚祷告说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哦。那其实这一段的经节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经节，可是这一次在准备就有很多的想法，就好像有一些挣扎在这里面。我就是说在思考说，基督徒对生命的认知是什么？这是从去年年底，我们跟牧者一直在几个牧者一直在讨论这个话题。基督徒对生命的认知，真的会造成今天外面的人，包括我们，好，我们基督徒也好了，或是非基督徒在看基督徒，真的会觉得说，这基督徒怎么差别这么大？怎么有的基督徒是这样，有的基督徒是那样？我想一定蛮多人蛮好奇的。那其实有一个我们最近在讨论的症结点，其实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症结点。那所以我说这一次在准备这一段经节，就给我很多很多的，包括挣扎，包括刺激，包括提醒也好，因为跟以前的想法又不太一样。就基督徒对生命的认识，得救就好了。每个基督徒，我受洗了，我得救了，我已经享受这个到天国这样的所谓的那个门票或是车票，那我得救就好。可是最近牧者们在谈的，就是说不应该是这样，基督徒不应该只是享受得救，应该要得救加上跟随耶稣基督。意思说，每一个基督徒 by definition， 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By definition， 耶稣基督的那个跟随者就是基督徒这三个字，或是说在原文是一个字，在希腊文里面，那其实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其实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希望在整个迦南教会，当然我最近几年到大西北、到台湾、到很多地方都在传达门训 的那个理念，但是因为去年年底开始我们在看一本书，所以大家有更深入的讨论，就是得救是今天基督徒可能很大部分的，那我就享受。那如果好一点点的礼拜天主日我可以去敬拜，好一点点的，可是是不是这样就够了？还是说我的生命应该要跟随耶稣基督，应该是有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样式，那这样大家才不会觉得说为什么两个基督徒会差那么多。这是我今天从昨天半夜一直到早上一直在想。我意思就是说，今天你来看，如果有同样信仰的人，如果你爱看电影啊，包括革命啊，包括在很多的地方，你看同样信仰的人，其实那个特质应该都蛮接近的。当然因为个性，因为某些可能会不一样，可是你可以发现说，在基督徒可能是这个是差别性很大的。那有的人可以非常热爱祷告，没错吧？基督徒你可以看到，有人礼拜三祷告会拼命都要来，就是没有吃饭那个再怎样都要来礼拜三祷告会。可是有的人就不是这样，有的人就祷告对我来说可能可有可无，包括基督徒可能受洗的很久都一样。可是你可以发现在穆斯林他们就不是这样，穆斯林你看他们一天五次在固定时候几乎应该很少有差别，都在祷告，所以他们的同质性很强。可是基督徒你看出去，人家会看到这个基督徒跟那个基督徒怎么会差别那么大。所以我在说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 就跟以前不太一样，就很多很多在灵里面的那个挣扎。那当然是跟最近的讨论有关。所以你在看，怎么会基督徒会差别这么大？有的生命充满了喜乐，遇到困难的时候靠主胜过，可是有的基督徒遇到困难就会埋怨，就会在里面那个跳不出来。那差别到底在哪里？我们自己都要想，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别？如果今天能把这些差别都能慢慢的减少，然后让大家看到原来基督徒是同质性非常强，应该因为都跟随耶稣基督，那应该是目标清楚，应该是使命清楚，应该是生命非常清楚，所以应该同质性很高。对啊，跟随同一个人总会跟出来是不一样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来思考，因为大年初二，那应该是有很多可以下定那个今年的志向跟决心。所以我就鼓励大家，所以如果说我们都知道说基督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那生命的态度我是列出来一些些而已。就生命的态度，你是不是后面这些还是更多？积极、喜乐、勇敢、忠心，有很多你生命的态度跟随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些生命的态度是不是已经都慢慢的在预备，或是我今年决心要预备这些，可能不止 这些还有更多。那门徒的生命追求的目标，看重的东西，是不是会跟外面人不一样？这包含价值观，包含你生活，包含你这个在工作，在家庭，很多的那个目标可能都在这里面。那你言行举止，你的生活到底怎样？你言行举止在谈的时候，你的内容，你讲话的态度，你跟人家沟通的方式，是不是都在因为跟随耶稣而不一样？举例来说呢，今天外面的人，很多人都在追求物质里面怎么更丰富，那讲话生活就你可以看出来，这几周间吧，我去吃饭，我跟郑姐，那郑姐不知道有没有听到，那旁边的一桌的人就在讨论啊，他们最近家里啊 remodel 花了多少钱啊，就听到两个人就是那、这个讲多少钱，对面马上就会讲回应哦，他们家又在怎样，所以你会发现说蛮有意思的、我是在旁边吃饭，那我就可以耳朵就没有办法停止哦，就会一。当然一直要跟郑姐讲话，但是还是会听到旁边他们的分享，蛮有趣的。那个这是现在整个世界，尤其是湾区，在分享的生活里面，蛮多人可能都逃不出来这个方向。那听说了，一月到几月又是发 bonus 的时候，那上班的又开始，据说某某公司还弄了一个无名的那个小小的那个分享中心。大家可以不具名去看我今年的那个 bonus 是多少，那听说都是 bonus 比较高的人就会去填，因为他们才敢上去啊。那在看的人大家就咬牙切齿，不一定咬牙切齿吧，就非常的难过。是最近的，你可以看到 这世界什么样子都有。好，那门徒的生命就是我刚刚讲的，遇到困难的时候，门徒的那个反应是不是一样？遇到困难、艰难环境，包括生病，包括各式各样的挑战。那顺境的时候，耶稣基督的门徒，或者说今天我们所说的基督徒，好了，其实我只是特别强调，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顺境的时候，我们的心境到底是怎样？顺境就是一切都顺利，包括工作顺利。那工作顺利，你是不是在这里面更多的感恩，还是更多的把工作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我最近的很多的感触，那在大年初二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继续提摩太后书，那提摩太后书我就说，其实是保罗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然后一直在勉励他。那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在这个时候保罗已经快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很像遗书这个样子。然后我来念二章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上帝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我把经节稍微简短了一下。那为什么我说这个经节其实我以前非常非常喜欢呢？因为里面有三个隐喻哦。在第四节里面，当兵的这个隐喻就是随时都在准备作战。那第五个就是在运动，在赛跑场上。那因为你们也知道我非常喜欢运动，所以以前在读这段经节就很多的感受。然后在第六节里面，第三个隐喻就是农夫。那我就是在农夫的家庭长大，所以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又我自己的体会又特别深。所以以前对这段经节我是有很多的感触。那今天我就用不同的这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哦，那对我自己是一个新年度，给我自己一个提醒。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为过去一年我们献上感恩，在每一天的生活跟生命当中，神你与我们同行，而且神你赏赐给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彼此同行，我们为这献上感恩。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每一年的开始，我们不只享受新年所带出来的气氛，享受在周围亲戚朋友家人还有弟兄姊妹所带给我们的温暖。主，我们也在新年的开始，我们要立定志向，在今年我们在生命里面怎么让你更新，我们的眼光怎么不一样，我们的心境怎么不一样，我们追求怎么不一样。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样的经节再一次被你摸着，被你来提醒，我们今年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基督徒，是愿意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谢谢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二章一节，就是其实可能跟上面还是连结，只是他换了一个主题。那这主题可能跟吃苦为主受苦，可能这一段都蛮连在一起的。那保罗要开始一个叙说，他就先称呼提摩太哦。那其实我以前在读这三个字的时候就蛮多的那个感动，他说我儿啊，他要开始要勉励，可能我刚刚说的可能要讲更进一步更接近那个遗嘱的最后，可是他就还是很亲密的说我儿啊，我亲爱的儿子，那个爱在当中。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读圣经你就这样去享受说，哇，原来这个属灵的长辈保罗这位使徒，这位可能建立很多教会带领很多人，可是他就是那个心就是细腻，对提摩太就说，我现在在叮咛你，但是我先称呼一下我亲爱的儿子，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因为等一下要讲到的是可能跟耶稣基督一起受苦，这是在你的服事生涯里面，在你接下来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可能要面对这样的挑战。所以在这里我再提醒你，就是说现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刚强起来，因为这比较特别哦。一般都说在基督里面刚强起来，可是这里说在恩典里面刚强起来。所以恩典就是说，其实他对提摩太的提醒说，不要靠自己，而且你就说好，我们倚靠神。那倚靠神的时候，你再次去思考，不只是倚靠神，因为倚靠神你可能带着蛮多的你的想法，对神的那个认知或是畏惧或是害怕，或是可能对神就是想啊，神你要我这样那样。可是保罗在那边提醒说，你先想神的恩典，想耶稣基督怎么为我们救赎，在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从死里复活给我们这个救赎的恩典，在恩典里面你去刚强起来。所以是一个不太一样的看法，意思说如果你能享受到神是这样的爱我， 为我无条件的摆上，那你在恩典当中就能享受到那个能力，恩典所带出来的能力，那你就可以刚强。因为刚强对蛮多人而言，不光是在生活，不光是在工作，在侍奉，可能在很小，包括面对自己的时候，可能都需要刚强。这是体会哦。因为刚强，有的人在想，可能是面对事情的反应，譬如说了，遇到困难跟挑战，我怎么不被打败？一般人可能会比较多是这样，打仗的时候刚强啦，遇到困难胜过啦，然后在那个跟人家那个可能是争执的时候，我可以刚强起来，不要被打败。可能一般人会这样想，可是在这里面，可能我也是希望大家去想说，包括我面对自己、看到自己的时候，我愿不愿意透过思考神的恩典，那我在里面被神的那个恩典所强大、壮大。那这壮大其实是谦卑的壮大。因为我就是在想，如果人不放下自己，怎么会看到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是免费的。所以你要放下自己，那放下自己，其实我从这一段经节来看，放下自己可能是刚强的开始。意思说，越刚强的人，可能在这里面是越少看自己，越多看神，而且越多看神的恩典。所以你一直觉得自己很棒的人，不一定是刚强。鼓励去想，因为在座我太认识你们。我常常会提醒，昨天还跟弟兄姊妹提醒，把完全把那个 perfection 交给神，然后你就不会在那个完美主义里面常受到那个挫败感。完美主义的很容易有挫败感。那我就说，你把完全交给神，然后忠心的去倚靠神做每一件事，你还是完美的啊。我的完美意思说，你还是忠心在每一件事上啊。可是那个结果的完全就交给神，所以我觉得这是刚强，这绝对不是软弱。我等一下会再分享。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你往后看，所以刚强并不是说神这样我什么都不必做。这是最近有人问我，不是最近有人，有好几个人问我这样的事，就基督徒是不是只要这样倚靠神，只要祷告就好，什么事都不用做？可是我就在想，就在找经典的时候，我来念哦。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看见。你可以看到保罗这边写得很清楚哦，他倚靠神，神的力量。你看他说神那个主就在我旁边，可是他说福音被我尽都传明，他没有说他不做事。那是最近有人问的问题，说好基督徒你们都会祷告啦，你们都说倚靠神啦，那你们这样是什么事都不用做？就是最近有人 email 给我，或是直接来问我。可是这里经节有说，神在我旁边，可是我忠心的做每一件事。那最近的例子，早上我们牧者在祷告的时候，这苏牧师也有提哦，就说有一位，就是我们的 HV， 他周三已经从那个监狱里面出来，现在已经回去开始要展开新的侍奉。那因为在到机场的路上，我是跟他坐在跟师母跟他们夫妻就坐在车上，然后一直到机场。那听他在讲，就是说他在遇到困难，或是在他生命的前很多很多年，都是觉得自己可以处理每一样事情，但是他现在知道倚靠神可以成就每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心态是完全不一样。就以前我倚靠自己，以前他倚靠自己，但是现在因为更认识这个信仰，因为读经本来是认识而已，现在更认识。他知道他未来要做什么，他知道怎么把主权交给神。那我觉得在这个就是说一个完全刚强，可是这个刚强跟以前我们自己的定义的刚强是完全不一样，但是带出来很大的祝福。你听他讲，听他分享，就很大很大的祝福。那这一位年轻人，就一位年轻人也是透过 email 发出了一些问题。他说他以前的心境是这样，以前的圣经是自己要掌管每一样事情， 以前觉得自己可以 handle 每一样事情，但他就一直觉得说，基督徒为什么都这样？基督徒为什么嘴巴会说我就倚靠神？那他现在他自己受洗了，他就在里面继续在学习说，以前看人，那现在怎么看自己是基督徒？那再去学习说，别人看他的时候，别人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位他？那在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了，我们大声来读哈，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来这一节来，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就是享受保罗好像在对我们说话，不光是对提摩太说话，再往下。那因为现在其实都在预备说，提摩太，你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胜过这个苦难，所以现在都正在预备状态。那第二节他继续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那因为提摩太的那个使命不太一样，他可能要 到一个教会去牧会，要面临很多的人，而且他要带更多的同工出来。所以保罗接下来就说，其实你在很多见证人面前也听过我所教你的，我教过你很多东西。我想在座不管基督徒非基督徒，生命当中有很多人教导过你，至少从小学老师就教啊，老师就教很多东西啊，那一直到大学，甚至有的念到研究所，那应该很多学习过很多的东西。这是保罗的讲法不太一样，你就看这字里行间，保罗是说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导。保罗告诉他说，其实我教导你的时候，你旁边还有很多人，不是光你自己听见，所以这些东西都经过印证，大家都已经听过，大家都印证我所讲过。因为他怕提摩太还是会软弱的时候，那这些有一群人在一起听，那一起听一起领受，将来可能都成为能成为提摩太的帮助。然后保罗接下来又对提摩太说，不要光自己，你要接下来去找一些能忠心在话语上侍奉的人。那这又给我很多的感触，在华语蛮多人在侍奉，可是对话语的侍奉的人就比较少。那我也很担心你们有别的侍奉，就会觉得话语的侍奉我先放下好了，我先看不那么重要好了。可是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每一个经节都要去思考。保罗说你听，而且你要什么？要把这些听到的要交托给那些能忠心再继续教导的人。这最近我在看，最近因为今天等一下主日学我要讲这个 Reform 500周年，就是 更新或是宗教改革500年哦。那我就在看马丁路德，他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生命里面神给他的托付看见，就是讲道，就是忠心的讲道，就是这样。他也写文章，他也写文字，但对马丁路德而言蛮有意思的，他原来他的感动是说，透过话语的传讲其实才是福音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管道，这是他的认知。你看 preaching 嘛，你看 preaching 福音是用 preach 是干嘛？用嘴巴来传讲。所以都有意思，都有连结，你把这些连结在一起。所以你看从主耶稣基督或是跟随他的门徒，那往下可能保罗，那保罗因为有别的门徒在带他，那往下就带到提摩太，那再带提摩太，然后就往下，提摩太你要继续找寻判断，跟弟兄姊妹相处，去观察他们的特质，观察他们是不是特那个忠心的，观察他们是在神的话里面有使命跟负担，然后继续往下传承。这教会里面有看重，所以意思我都鼓励过很多弟兄姊妹，你可以有其他的侍奉 OK， 但是不要忘了其他的侍奉并不影响，也不要影响你在话语上的侍奉，就是这里你可以看见的。尤其是你们当爸爸妈妈的，我还是每次都要回到这里来，只有话语的传讲能带给孩子真正在生命上的祝福。我已经讲过很多次，物质上的祝福可能可以帮助他， 但是只有这些才能跟着他长长久久。好，主耶稣基督的叮咛，我想这大使命我们在门训讲过很多次，所以里面有一个，你看，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你就是要去想，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都要继续教导，而且没有一样可以遗漏的，因为他说凡我所吩咐你们，所以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我们的信仰就这样一代一代往下传。那就发现因为这样的传递，信仰的根基稳固，然后这些人所组成的教会根基才能稳固，然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这些人才能忠心，不是，才能放心毫不带羞愧的去面对耶稣基督。这很大的祝福，不要把它看成压力了。因为我跟你分享，其实我从高中就可以接受到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呼召，所以我对话语的侍奉其实很早很早就有预备自己。虽然我不是一个很善于言辞的人，但是我就愿意去让神做这样的呼召，鼓励大家。所以我刚说的这三个隐喻其实是我很享受的，这三个隐喻其实是我也希望今天把它看成是门徒生命的态度。好的军人，当兵的好的军人，那再来赛跑或是运动选手，在座不知道有几位很爱运动的，等一下我会讲在运动的过程你要怎么样的付出跟摆上。那农夫我看我父亲他一直耕种到70岁才停止才休息，那其实里面蛮多讲到是持守忍耐，然后胜过这些苦难，然后享受荣耀，其实这三样都蛮有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主题有关，所以蛮有意思的。我在看一些文章的时候，周间了，那这个写这个文章的人就说，今天到底有多少牧者或是在多少在教会里面做教导分享的人愿意跟他的这些所谓的弟兄姊妹们说你们要这三样。我再说一遍，我就在里面受到很大的提醒，就今天呢在教会里面分享传讲，在这些分享信息跟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我们得救了，我们应该有新的生命，我们应该喜乐，应该平安，我想常常都听到我们每天应该有怎样的生活，在工作应该怎样，可是蛮少他就提醒我，到底有多少的基督徒今天在教会是愿意说去打仗吧，然后呢装备操练自己开始这样生命的赛跑，或者说像农夫一样辛勤，我们以前会背的什么汗滴禾下土，记不记得这个什么每一个米的那个米粒出来，然后粒粒皆辛苦，都是农夫流着汗所种出来的，那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好，我时间要把握，但是我今天时间不够，后面几个 slide 我会跳过，我因为这要纪念东西太多了。在第三节来，我来念，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本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他招他当兵的人喜悦。这蛮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其实今天的社会也在讲苦难，今天的社会因为发生太多的天灾人祸，那尤其是在2016年的年底，甚至在现在，你就看网上都在预测说会怎样会怎样，会遇到哪些的困难，今年会有哪些的人要面对的，包括天灾，包括因为一些国家的总统所发出来的一些做法跟想法，那大家意思说今年呢，大家要预备好要面对这样的苦难。你从那个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今年大家都在散布这样的一个信息，就是很挑战的一年。可是基督徒可能应该要跟外面的人或是比外面的人更敏感在这里面才对，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些都是2000年前就写了，不是今天才在说，2000年前就写了。但是保罗所说的是说可能跟福音有关的苦难可能比那个 更艰巨一点，比生活的挑战更艰巨一点。然后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就说我们应该好像军人一样，每一个跟主的门徒应该好像军人一样在当兵，而且不是当兵而已，因为他这里写精兵。因为我从小在教会唱诗歌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是我很爱唱，因为每次会振奋哦。我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然后这个武器要常常把它整理好，然后要预备好自己跟随主。那首诗歌每次唱就很振奋。所以这里应该不是困难，应该不是要带给我们悲伤哦，应该就是说你要像当兵的军人，而且是原文是说无可指责的很美好很棒的军人。那当然我以前也曾经花时间去找一下很棒的军人有哪些，最厉害的，我们说过那个美国是什么海豹，对不对？你们爱看 SEAL 是，那还有什么蓝帽啊，还有哪一国家的，我就看了世界最厉害的十种军人。那这其实这些军人可能都比不上这里，因为这里强调的是说要跟耶稣基督，要跟你的带领的人一起来面对胜过这样的苦难，这样才会更像所谓的很有荣耀的或是无可指责的军人。那他又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要让事物缠身，好像他遭他当兵的人喜悦。那在这里他又提醒说，如果你是这些所谓非常精良非常棒，可能是这 one of the top ten 的这些军人们，或是比这十样更厉害，那就要专心，不要让事物产生。其实事物原文里面可能包含你的工作，包含里面对生活的追求。那 NIV 翻译很有趣哦，就是平民里面的事物。你看你给我英文版的，你可以看一下，就是 civilian 大概就是这样的翻译。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当这个军人，可是你有很多的外务要想，你有很多的旁务要去烦恼，那就不会是精兵，你就不会是专心在这上面，可会影响你的作战，会影响到你的器械的装备，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态，可能会影响到你打仗的那个心智，因为你动摇，你要在想外面的事。所以其实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应该是军人，而且应该是非常世界上最精良的军人。那这军人应该是不要受外面的这个事物的影响，而且因为这样可以叫那个耶稣基督召我们来当兵的可以让神喜悦。所以应该是很明确的。所以今天到底有你或是我们有多少人说跟弟兄姊妹说我们都在当最好的军人，到前线去吧，还是我们都在后院在后面，还是说就到前线去吧？好，所以其实在这里面讲到的可能包含训练，包含怎么胜过吃苦，也可能在讲到纪律，怎么遵守那个纪律。所以就在这里面会成就，当你的认知装备够的时候，就会成就一个非常非常精良而且是专一的不受影响的属神的一个军队中间的一份子。因为我没有当兵了，所以我只能从电影里面去跟你们分享。因为我的手断了，你们也知道，所以我的手断了三次，所以就被军队打回来。那这是第二个运动员，我就感受非常深刻。竞赛的人若不遵守规则，就不能得冠冕。其实是新译本用新译本翻译，那就这样就比较贴切原文。就你在竞赛的人，有一些规则你要遵守，但这些规则可能不一定是所谓的一二三这样的规则，包括你要吃什么才会让你的肌肉结实，你每天要怎么跑，让你这个那个肌肉的耐力可以增加。然后因着这样这些规则你知道遵守之后，你就可以得到那个生命的冠冕。这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就想规则到底是什么， 其实原文遵守规则，原文是一个字哦，不是动词加一个名词，原文是一个字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面顺服神的所给我们的这些，包括原则，包括可能是命令哦，或者那可能就是按主的心意来行。那其实我的运动是打乒乓球，那你们也知道。那打乒乓球当然有很多很多要遵守的。那我其实我最大的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以前打乒乓球的时候，我早期从小学开始打，我是可以用反拍的，反拍是木头哦。如果你们知道乒乓球，早期的时候是可以用只贴一面的皮，然后反拍是用木头，那木头就不怕任何的旋转的球。你们如果打乒乓球就知道，所以我早期人家的发球我是不怕的，因为我可以用木头去接。就是用这样的接，好，所以那就不怕任何的发球。但是有一年的规定就惨了，所有不能用木头来接发球。如果你另外一面是木头，你要贴上另外一块皮哦，就不能用木头了。哇，那我就惨了。从那一年开始，我的战绩节节败退，因为我做人家的发球，我没办法接哦。因为人家的发球，我现在没办法用木头接，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到现在接发球还是我很害怕的一个部分。那因为那个以前的规定忽然间做了一个变化，那我在打桌球上面就遇到很大的挑战。所以意思就是这些规则会不会变化？没有变化，感谢主。从2000年前，从几千年前，从亘古很久以前到现在没有变化，所以我们才能遵守。如果像这些变来变去，那就很惨了。所以基督徒像运动员，今天你不一定要觉得是基督徒才可以听这些哦。我都希望我们生命的态度是这样，因为我今天在讲生命的态度，这三样都是生命的态度。你愿不愿意为这样的一个冠冕？这个冠冕在这里不一定是说拿到奖状、拿到奖杯，那个其实意义都不大哦。在这边可能是神的一个夸耀、夸奖，神说你是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能可以跟神更多的去领受亲近，或者享受神的各样的那个丰富跟祝福。等一下我们会看。可是你为了这些，你愿不愿意收一些装备？包括吃哦，包括生活，包括你的想法，包括作息哦。以前我看过一个国手，他们家还有一个很高的楼梯，他要练桌球，练腿的腿力。每天就是跑上去，再跑下去，不知道跑多少趟，在练桌球。你以为都打不是哦？他在打之前就要用跑上去，再跑下去，跑下来，再练习他腿的力量。那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规则，包括整个操练成长的过程，这在我们的圣经都有写。所以这运动员是很喜乐的运动员，生活什么都很固定。而且可以享受到在这个竞赛过程所带出来的祝福。就像我打乒乓球是非常非常喜乐的，我不是说会训练非常苦，我觉得那是非常棒的一个祝福。再来往下，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第告诉我们说，这个前面两样做一个整理，要装备，要有纪律，要吃苦。在打仗的过程或者在跑的过程，你有没有目标清楚？那我把它分开，因为这跟第三样比较不一样。那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这个我就想了蛮久的，为什么突然间跟前面两样不太一样？前面两样比较多是纪律啊、装备啊、武器啊、生活怎么要调整啊、怎么要吃苦耐劳。可是这里他给我们的是说享受那美好的果实。那我就在想，农夫是付上辛劳的代价。我也很偶尔就跟你们分享，尤其是稻子要下去之前，那个种子都要先分别出来。爸爸会挑比较好的种子，那就放在一个房间里面，放在一个水缸里面，种子都放到水缸，然后用水进去。然后如果有时候爸爸用手用嘴巴去喷哦，因为如果太湿，然后要让它温暖，上面一些小小盏的灯，那个种子要保护哦。要让它有温暖。我看我爸爸都是这样在做，我在旁边都在看。我现在我没有这样做，但是我在学习。然后一直到这个发芽之后，弄到那个农田， 然后在那个秧苗是要另外一块地方，那种上去秧苗长出来之后，在某一个高度，爸爸就把那些秧苗全部铲出来，好像在豆花一样，豆花一样，然后放到那个圆盘子里面，然后就再去插秧。这过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我想我们很难想象。但是他最快乐的时候是稻子成熟的时候，他看到的稻子长出来，那个谷粒又大又结实，后来就常常就会回来就跟我们分享，比较少跟我们分享了，可能会跟妈妈讲，会跟邻居讲，就这次这稻子又长得非常好，那就看到他脸上散发着光辉。那先的粮食就是这样，因为我们家种的就是我们家就吃自己种的，就是那个我们就先享受。所以这里我在想啊，因为有解经学者说，这里应该是说侍奉的人应该会得到在生活上的供应，但是我觉得比较不像是这样，因为他说先得，这边有一个先，所以我觉得可能比较不像是这样。我觉得你在侍奉，在做教导，做分享的时候，当你看到弟兄姊妹的学习跟成长，你是第一个得到激励的人。我觉得这是我认知里面的这里提到的粮食。那你在侍奉的过程当中，你更亲近神，神直接对你说话，给你很多的提醒跟教导，这是侍奉的人最最第一手所享受到的，从神那里，从弟兄姊妹的回应跟成长，然后自己生命的受到改变跟塑造，我觉得应该是先得粮食可能的答案。可以想想看，所以侍奉的人应该是先得粮食的。主日学老师，我就常常听到大家分享，预备主日学、预备带那个查经的时候，带的人在这当中就受到很多很多的学习。那如果有弟兄姊妹看到他们因为神的话语，不是我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得到改变，那也就第一个得到这个果实的人，那是很棒的祝福。我再说一遍，包括你们自己的孩子都一样哦。最近在跟一些人在分享教导孩子，让他走在真理上面，你看到孩子走在真理，那你是第一个尝到这个果实的人。所以用不同的角度来看今天的这三个隐喻哦。那保罗讲这些听不太懂吗？你懂吗？今天有人要听这些吗？今天我们基督徒们要不要再提醒了？那如果今天你慕道的朋友，你有没有觉得这三样，军人、运动员跟农夫，是不是在对你说话？你有没有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你可能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个信仰，但这三个信息有没有提醒到，在你生命的每一步道路，可能要面对困难跟挑战，可是可以跟神一起，可以跟这些所谓的你将来的可以在信仰里面帮助你，跟他们一起走，那透过纪律，透过操练，透过好好的预备自己，可以胜过这些，而且可以尝到很棒很棒的果实。所以其实都可以，每一个人都可以享受到这里。好，往下第七节，我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我就说保罗为什么会插进这句话，意思是可能前面保罗所讲的，你要当这些哦，你要当军人哦，而且是最棒的军人，你要当运动员，是很好很棒的运动员，因为要能跑到最后，享受到这个冠冕。那你要当很忠心的农夫，可以种出来是有果实可以享受。那保罗就说，我讲这些你懂吗？他很有耐心的再问一句，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这是我要学习的，很多你们在当中做教导的人要学习，因为我们都会认为我们讲了对方就懂，可是保罗不会这样啊。保罗为什么？因为他应该讲的都比我们清楚，可是他偏偏对提摩太又很有耐心说，好，我想我讲的蛮多的，我底下会讲更多，但是我就鼓励你不要很快跳进结论里面。弟兄姊妹，你们听到这句话，不要很快跳到结论里面，我底下有写，不要觉得我很骄傲，我懂了这生命的道理，我都懂，也不要觉得很气馁，为什么神的话语我不是那么懂。两样保罗都很担心，当然我想比较担心的可能是后面对提摩太， 那今天我们再看呢，我对你们的操练也是不要太骄傲。所以保罗就说，跟神求吧。你可能会不懂，你可能现在不懂，但是你跟神求，因为你要再去往下教给下一代的人。所以你说不懂怎么办？你怎么教得清楚呢？譬如说文平，每次他的三个儿子，我都很希望，而且很对他们很看重，可以在这个省的国度让省来使用。可是文平跟大飞林他们就要，你看，要教导他们，要教导他们怎么去得到这些聪明智慧，跟神求。当说的话，当传讲的正确跟清楚，就跟神求智慧聪明。好，第八节，我说时间不够，这后面的 slide 我是跳比较快。所以第八节，你如果在读这一段的经节，你会发现保罗好像有点跳了一下下。他为人讲了三个隐喻，那隐喻之后就说你要，你如果不懂就跟神求智慧。那忽然间又回到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好像跳了一些东西。那大家就会想，那其实我自己的领受是说，保罗还是在同一的主题里面，就是受苦。那三样可能都会受苦，那你提摩太也会受苦，那受苦不要担心，回到我已经有这样的榜样，回到耶稣基督也有这样的榜样。耶稣基督受苦，他的苦我们大概没有人会像他的苦那么苦，定上十字架的苦，可是他已经复活了。那今天我保罗也为这福音受苦难，那你将来受苦难就不要担心，生活的苦难从人来的挑战，可能会遇到逼迫，不要担心，因为有前人，有耶稣基督，有我做你的这个榜样。而且这里说的，那个我们被捆绑，我们遇到生活的挑战，甚至失去自由，甚至失去性命，不要在意哦，因为我们自己不是那么重要。如果神的话语能被更多人听到，而且绝对因着我们这样会被更多人听到，我们这样有什么关系呢？他在为提摩太打强力针，遇到这些轻看他们，只要神的话语被传开，我们这样受苦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是我回到刚刚所说的，今天2017年蛮多的都在提醒说2017年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苦难，但这个苦难要有使命跟目的就会不一样。今天说，因为生活这样，因为环境这样，因为天气这样，因为经济这样，我已经知道今年要面对很多苦难。那个可是那是无奈的要去面对苦难，可是保罗这里不是这样说。这苦难你如果能有知道目标，知道说你即使遭受到这样，可是有越多人能因为你受到祝福，那为什么要在意呢？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态度。往下继续，那保罗继续希望提摩太能在苦难中看到更大的一个所谓的 picture， 他的范畴可以更大。所以保罗继续说，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他就说，不止刚刚说神的话语如果被传开我们又有什么关系，他接下来又说，我为周围很多人，为神所拣选的这些百姓所付出的，而且坚持到底，而且不会中途弃跑。你是在桌球赛，你不能这以前21球，现在11球。他说我现在要打五局或7局，你不能中途说第3局说我不打，忍耐到底。为什么？因为要叫旁边的人蒙受到祝福。所以保罗不只说神的话也可以传开，而且保罗又说，如果周围的人可以因着这样，因为我的付出，因着我被关，因着我殉难，可以受到祝福，而且可以进到神的荣耀里面，为什么有什么关系？所以保罗继续跟提摩太说，我们的生命不要是自私的生命，不要只看自己，看看那么多人因着你受到祝福，那生命就很棒了。所以今年的苦难，你若是把苦难化成说透过这些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就可以胜过，就比较容易胜过。第11节，保罗又好像又跳了一下下，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那又跳了一下下， 因为在这里面好像又新的东西。那对我的看法，因为我在读了蛮多蛮多的遍，蛮多次，而且去思考，而且去看解经学者的说明。那我觉得在这里保罗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这些都与基督同死同活，我们与他同时在受洗的时候都会问哦，那我们已经在罗马书看到同死同埋葬同活，我们今天的生命应该是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的看重应该是不一样的看重。提摩太，你能不能回到这个救恩，回到你当初跟主耶稣基督已经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一个全新的生命，那以后透过这全新的生命，你应该有不一样的做法、看法、价值观，那个 lifestyle 应该都不一样。所以也不一定是跳的。那对保罗而言，要提摩太回到新的生命里面。好，往下。那保罗最后就用一个很大的祝福结束这一段苦难的主题。那其实我们如果能持守到最后，会跟神一起作王。那作王其实可能就是在享受很大很大的荣耀。如果今天基督徒都知道跟随耶稣基督，不要一直想说啊，就是这样，就是那样啊，每天就过着同样的，或者说跟随耶稣基督就好多的挑战。但是保罗就提起提摩太说，不要这样，持守到底，你可以享受到跟神在一起。你不要把王想成是那个今天看电影的王，就跟神享受属天的荣耀跟很多的祝福，包括身份的不一样。我们一起来读提摩太，哎，不是再读，我们哎，这个、换一下。那个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应该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所以在这一节里面，你可以看到说，不是光我们读到的保罗写，你可以看到在彼得他也就是说，你们是被拣选出来的，而且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其实是带着君王般的这样的所谓的荣耀跟权柄，所有的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群体应该是这样。所以保罗不是说哦要这样要那样，你要当兵了很辛苦，或者你要训练那个运动要赛跑要打球很辛苦，或者你要种田要种很多的东西，那个过程很辛苦。保罗最后是说不要这样想，到最后神会把属天的荣耀带给我们。那有人就会想说，这是不是新讲的彼得或是保罗新讲的这个东西哦，就忽然间想出来一个感动，或是说一个所谓的新做法。其实不是哦，耶稣基督就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其实是这么样的美好，或者说我们回到神跟神亲近的时候，那我们应该回到原来神创造我们那个样式。那如果神创造我们的样式在乐园里面，神其实那个荣耀早就给我们，在我们创造的时候，我们要管理这地上的万物。其实我们是恢复到那个样子而已。如果你回到创世纪去看，其实这是恢复，而不是说新的想法。所以其实从很早很早，过去、现在跟将来，神要给我们就是很多的荣耀跟祝福，鼓励大家，所以去享受这样的一个祝福。好，结论来说，基督徒应该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要不一样。外面的人看基督徒应该是要不一样。那我能列出来，你们就尽量能写多少。所以是以基督中心、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现在积极，应该是充满动力，应该是充满爱、充满了那个所谓的热情的一个生命。那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有纪律的，那个纪律很重要。那应该是目标清楚，而且在生命的过程，每一个训练都有背后的目的。那每一个在这个服事的过程，或是赛跑打仗的过程，都有最后的神要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在当中。那是果实，是我们很快最快可以享受到的。那生命的态度，我希望大家是真的是喜乐的生命，而且在恩典中刚强的生命。不要看到基督徒好像都是蛮软弱的，就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后充满的这个可能是埋怨，嘴巴埋怨。那我觉得今天告诉我在恩典中刚强，那基督徒的生命态度应该是不自私的生命态度。好，那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要学习，要活出，而且要继续的传递，要找到那个中心的人继续往下传递。 那最后我们刚刚说的受苦其实是只是一个过程，而且那个苦比起耶稣基督比起保罗都轻的太多了，但享受神的同在，享受神要给我们的荣耀。好，思考与行动，感谢神的保守，在尤其在大年初二，那我们就更多的感恩哦，感谢神在过去一年或是很多年当中怎么带领我们胜过挑战，那为顺境为逆境都感谢神。然后第二个，向神求聪明智慧，需要处理很多的事，面对很多人，跟神求智慧，让我们可以走在神喜悦的道路上。然后这一周学习用心来读神的话语，那跟周围的人来分享，让你的话，这神的话语可以继续传递下去。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感谢，真是喜乐的一个生命，因为有神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命真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因为很多弟兄姊妹同行。主，也许就像今天很多人所说的，要面对挑战，面对苦难，但是神让我们把这些苦难真的是透过神你来胜过，也许是属世的苦难，让我们轻看这些，也许在侍奉，在生命的道路上要侍奉，要服侍别人所带出来的苦难，但是也让我们看到前人的榜样，他们怎么倚靠神胜过，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弟兄姊妹的榜样，他们怎么倚靠神胜过，也让我们在当中得到激励跟提醒。我们都是一群蒙福的人，因为我们靠神，靠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我们可以行走而不害怕。因着这样的祝福，让我们2017年可以带出来一个门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有影响力的生命，是一个蒙受祝福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能把这个世界能转化的一个生命。谢谢天父的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
感谢神哦，借着詹牧师给我们的教导跟提醒。我们休息分享之前，我们来欢迎新朋友，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你一下，右边有没有？不要客气哦，不要OK， 好，我中间这边有没有？OK， OK， 左边这边有没有？好 ，OK， 好，我们时间关系，我们消息分享部分就我择要报告哈，在这个周报上面，第二点哦，2月5号下个主日哈，是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的日子哦，就请大家预备心哈来。领受圣餐，然后第五点哦，就是下个礼拜下个主日哦，我们早上也会有预备早餐哈、哦。我们今年开始就是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早上9:30会预备简单的早餐哦，让大家吃点东西，然后大家彼此多认识。